体育老师放下会，爬出洞口，无意中摸到从屋顶上掉下来的碎瓦片，烫得连连甩手。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放在他的面前，那就是大火已经无情地封住了他们的出路。体育老师注意到，不仅是图书馆门前那一块在燃烧，火苗正沿着屋顶四处蔓延。很显然，用不了多久，图书馆将变成一片火海。他转身跑进简易的防空洞，十分仓皇地抱起慧，让他不要怕，又对吓得不知所措的巡洪员说，让他紧跟在他身后一起往外冲。
不要怕，我们能冲出去。
他们很快明白，肯定冲不出去。图书馆的前身是库房，小城位于几条重要河流的交汇处，是个出色的水路码头。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小城有许多门面不宽大，专做批发生意。既然做批发，便有很大的库房。抗战以后，许多批发生意做不起来了，库房不得不租给逃难的学校和机关。图书馆的这个库房原来是堆放桐油的，修得十分坚固，黑石条的门框几乎没有窗户，墙壁是用特制的青砖砌成。如果小日本的飞机扔的不是燃烧弹，如果图书馆里不是堆满了易燃的书本，也许巡洪员他们一点事儿也不会有。然而现在，坚固的图书馆已经变成一个熊熊燃烧着的大火炉，他们很快就要葬身火海。火势迅速蔓延，气势汹汹逼过来，一路沿着屋顶，一路顺着地面，他们不得不连连往后退。一墙之隔的地方是商务印书馆的书库，转眼间简易的防空洞也被火舌吞没，体育老师抱着慧和巡洪员一起已经被逼到了墙角，他们已经无路可退。慧紧紧地勾着体育老师的脖子，到了这最后的时刻，他变得出奇的安静。体育老师忽然想到了可以钻到商务印书馆的书库里去碰碰运气，他知道巡洪员对里面熟悉，便问他进了书库有没有办法再逃出去。巡洪员摇摇头，书库里唯一的一扇木门沉重厚实，上面排满了铁炮钉，这扇大门永远是紧锁的，虽然它的外面就是一个水码头。大火无情地逼过来，熊红元感到热得喘不过气来，热浪滚滚，慧忍不住大声地咳嗽。没有时间再犹豫了，体育老师让熊红元赶快爬过去，叫他在书库里帮着慧从小窗户台上下去。慧卡在小窗台上动弹不得，体育老师在后面推，熊红元在前面拉，僵持了好一会儿，慧终于从窗台上掉了下去，跌在巡洪员身上。尽管窗台很小，但是身体十分柔软的体育老师没费什么事儿就钻进了书库。一墙之隔的图书馆立刻变成一片火海。体育老师抱起慧，二话不说，由巡洪员领着奔到那两扇排满铁炮钉的大门面前。书库暂时还没起火，然而他们闻到了一股焦糊的味道。仔细一找，发现体育老师身背后的衣服已经被火点着了。很显然，他们还没有脱离险境。虽然一堵墙可以暂时挡住火势，因为房屋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大火很快就会蔓延过来。沉重厚实的木门被一把铁锁从外面锁住了，他们还是出不去。体育老师将慧放下，徒劳地去推那两扇对开的木门。从木门的间隙中可以看见外面不远处的江面。回过头来， 透过他们刚刚钻过来的那个窗台，可以看见图书馆里正熊熊燃烧的大火，火舌已经开始在屋顶上出现。体育老师苦笑笑，
喂，这次好像真的有点悬了。
从一墙之隔的图书馆那面传来了燃烧时特有的爆炸声。
会
瞪大了眼睛看着体育老师，又看看巡红员，也跟着苦笑。巡红员看见他眼眶里的眼泪接二连三地涌出来，体育老师上前替他擦了擦眼泪说，
我们还可以再试一试，就算完全没希望了，我们也可以试一试。
慧伸出手，充满柔情地在体育老师的头发上捋了捋，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他的眼泪很快就止住了，他指了指门，示意体育老师抱他到门那边去。他伏在门缝里，深情地看着外面的江面。
熊红源，我们出不去了，是不是？
体育老师苦笑着对熊红源说，他还有些不死心，
我们真的出不去了？
最后还是体育老师想出了办法，沉重厚实的门外面锁住了，因为这种对开的大门两侧都有门臼，如果在里面将门抬离门臼，便有可能从侧面隙开一点缝隙。这个想法一出现在体育老师的念头里，立刻付诸实施。他蹲着马步，双手托住左边那扇门的底端，一用力，门被抬起来一小节，再用力，竟然将那扇门抬离了门臼。这一下，门的侧面便有一个细细的三角形。巡红员人小，首先钻了出去，接下来是慧。巡红员在外面拉，体育老师在里面推。那道缝隙实在太小，慧的身体出去了一半，卡在那儿动弹不了。体育老师不断地叫慧用劲儿，他的身体又出去了一截。体育老师借着松动的劲儿，连忙用力往前送，慧朝前面一滑，裤子从里到外像蚕蜕皮一样全被挡在了门里。慧赶紧伸手去抢，也来不及，卷起来的裤子已经退到了脚背上，他慌忙用手捂住自己。熊红元看在眼里，这个少年时代留下的深刻记忆和那次熊熊燃烧的大火一样，多少年来一直让他难以忘记。体育老师太大的身子却怎么也没办法钻过来，熊红元奔过去像拉慧一样拉他，然而体育老师挣扎了一会儿，卡在那儿难以动弹，无望地向他摇了摇手，让他不要白花力气。慧爬了起来，急得拉住体育老师的手，嚎啕大哭，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卡在那儿，被即将来临的大火活活烧死。慧哭着说，
要死，我和你一起死。
不要说傻话，体育老师也竟然止不住流起眼泪。从体育老师身后传来燃烧时特有的爆炸声，大火已经窜上了屋顶，瓦片开始接二连三地往下落。体育老师连声叫慧和巡红员往远处躲，慧执意不肯，体育老师急得哇哇大叫。慧扭动身体让巡红员躲到江边去，他自己执意不肯离去。
我不走，我要和你一起死。
慧，你别说傻话。体育老师苦苦地哀求着慧，听话，你快到江边去。
不不，我死也不和你分开。
正僵持着，沿江边过来几位从火海中逃生的大学生，都是衣冠不整， 其中一个大学生卷起袖子的手腕上烫了一长串葡萄似的水泡。巡洪员突然大声喊住了他们：
叔叔，叔叔，快过来帮帮忙。
于是几位大学生停下脚步，推门的推门，拉体育老师的拉体育老师，说好了一起用力，终于把体育老师从已经燃烧的书库里抢救出来。慧激动地扑在他身上，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不出话来。等到他想到应该谢谢人家，几位大学生自顾自都走远了。他们赶紧往江边去，再迟几分钟，体育老师就永远也别想出来。到了江边，再回过头来看，种种奇特和可怕的情景一一展现在他们眼前。到处都在燃烧，往天空看，旋风把无数股黑烟卷成一股极粗极浓的烟柱，像巨龙一样在半空中翻腾起舞。往日情人们散步捡小石子的江边沙滩，这边一簇，那边一堆，布满了从火海逃生出来的人群。男男女女，老老小小，拿着包，拎着箱，都是一副惊魂未定、不知所措的神情。许多人身上都是挂了彩的，或是皮肉焦烂，或是鲜血淋漓。在一堆鹅卵石上，孤零零坐着个中年男人，他光着上身，一双脚伸在面前的浑水潭里，他的皮肤有很大的一块给火烫掉了，身上东一片西一片的，露出淡红色水渣渣的肉来。他像尊受难者的雕像那样直挺挺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眼睛木然地看着江面。体育老师抱着慧沿着江边沙滩走着，不知走向何方。热风中又传来隐隐的飞机声，随着轰隆声的加强，人群又开始混乱起来。无遮无拦暴露在沙滩的人们不得不惊慌逃窜，然而实在不知往哪里逃才好，有的向东，有的向西，大呼小叫，乱成一片。体育老师抱着慧没有动，巡洪员也没有动。一架小日本的飞机飞得极低，从江边沙滩上掠过，既没有扔炸弹，也没有扫射，他的目的好像只是为了继续吓唬一下神经已经太紧张的老百姓。体育老师想了一下，决定还是渡江到对岸去安全一些。可是所有的渡船全停靠在江对岸，只有一条小船在江中心划着。体育老师和巡洪员一同大声召唤，让船家把小船划过来。可是船家见想要渡船的人太多，怕翻了船，犹豫着不肯过来。说了一会儿好话，船家觉得体育老师出的价钱还能接受，便把船停在水浅的地方，让他们涉水过去。小船行驶在江面上，回过头来看着熊熊燃烧着的小城，四处都在冒烟。时间是午后，然而耀眼的太阳这会儿给烟柱遮的就像披着黑纱的寡妇，是一张惨白惨白的脸。一种很古怪的大风在空中呼呼地旋转着，只见火越烧越旺，不时传来一声爆炸的巨响。上了岸以后，体育老师付了钱，领着巡洪员登上岸边的一座小山。从小山上鸟瞰小城，整个小城就像一个燃烧着的大火盆。那天晚上，体育老师、慧和巡洪员就在江对岸的小山上坐了一夜。傍晚时分， 歇在江边的渡船纷纷出动，将许多小城的难民送到了荀宏元他们的身边。于是漫山遍野都是大难不死的幸存者，各自都在谈诉自己的火窑经历，绘声绘色地说着，既不激动也不悲伤，就好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往小城那边观望，隔岸观火，说不出的滋味。小城的大火东一片西一簇，整整烧了一夜。半夜里很凉，体育老师怕会冻着，向一位熟人借了一件男士的棉袄裹在慧身上，然后再把慧紧紧抱在怀里。慧一夜都在咳嗽，他老是忍不住要咳，体育老师不停地在他背上轻轻拍打。荀宏元坐在那儿怎么也睡不着，有点冷，更有点想他的妈妈。荀宏元的妈妈也是学校的老师，和体育老师夫妇是同事。荀宏元的父亲是军官，现在正在前方作战。荀宏元想，自己的妈妈一定急得不得了，她一定到处在找他。天亮时，像是经过一场噩梦，那座曾经因为一下子接待了大批流亡过来的难民变得十分繁华的小城，仿佛已经不复存在。成片的房子都变成了废墟，大火虽然已经熄灭，但有的地方还在冒烟。在江边沙滩上，到处都是稀稀拉拉的人群，渡船又开始忙碌起来，将心情十分复杂的幸存者送回小城。在小船上，慧用苏州话对荀宏元说，你的妈妈绝对不会有事。慧的安慰反而起到了提醒荀宏元的作用，他突然为自己母亲的安危担起心来。学校已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在校门口，校长夫人正在那指挥大家从废墟中找出一些还能派上用场的东西。他突然看见了体育老师夫妇和荀宏元，脸上露出了欣喜之色。体育老师将慧放下，喘喘气休息片刻。校长夫人摸了摸荀宏元的头，很难过地说，荀宏元，你跑哪儿去了？
我妈妈呢？
荀宏元问着。校长夫人说不出话来，她看着满脸稚气的荀宏元，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慧从校长夫人的表情上预感到了某种不祥的信息。她当时正坐在一个台阶上，喊荀宏元到她身边去。荀宏元又执拗地问了一声，校长夫人拉着他的手把他送到了慧的面前，示意慧安慰安慰他。我们学校到目前为止已发现死了9个人。校长夫人很沉重地说。荀宏元的母亲便是其中之一。我说的只是学校范围内的人数，很多学生的情况我们还不知道。慧将荀宏元紧紧地搂在怀里。荀宏元挣扎了几下，抱着慧歇斯底里地大叫了几声。体育老师走过来，弯下腰对荀宏元说，你是一个坚强的孩子，你会挺住的，不是吗？慧不让体育老师继续说下去，他流着眼泪说，你让他哭几声，让他哭几声。荀宏元干嚎了一阵，眼泪和鼻涕都流在慧的衣服上。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好像还有些不相信和不死心，哭掉临了，瞪大眼睛问，
我的妈妈真的死了？
慧说，人都会死的，只是迟一些或者早一些。
我的妈妈没有死，你说我妈妈会不会没有死？
女强人一样的校长夫人流着眼泪，又去忙她的事儿。空袭时，校长被塌下来的木柱砸断了腿，因此年轻的校长夫人毅然担负起了抢救学校财产的任务。
小日本会为这次轰炸付出代价的，
校长夫人临走时咬牙切齿地说，
我们必须振作起来，我们照样还要上课，我们不会屈服的。
体育老师将慧和巡洪员送到学校临时搭建的大棚中，他让慧照顾巡洪员，也让巡洪员照料慧。安排好以后，体育老师投身到了外面的工作中去。体育老师是学校的强劳力，他立刻成了校长夫人最得力的帮手。